稳定跟和平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出现。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球先生。那么时间来到了9:29，马上进入我们下一个讨论话题了。进入第二个任期的马英九可以说是诸事不顺，不但民间反马的情绪高涨，党内的共主地位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面临挑战。而刚才台北的余先生，我们的听众也说到了，他的母亲秦厚修也在2号的傍晚因病去世。那么深陷领导危机的马英九可以说是内外煎熬，于公于私都遭受到多重的打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美国的一份报告就在上一周指出，马英九卸任之前呢，两岸不可能有政治上的突破，马英九希望卸任后可以好好陪妈妈的心愿现在已经无法达成了。那么他在两岸关系方面寻求的历史定位是否也难以如愿呢？我想请教在这个华盛顿现场的蔡德良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马英九？
我觉得其实马英九在第二任上任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时机来做这个政治上的突破，两岸的不管在任何方面都可以做突破。那么目前他所做的抵抗也很强很强烈，那其实我觉得他母亲其实对他影响很深啊。那么我希望这一次他母亲过世，他可以好好那个激化他自己，好好的放开手来突破他以往的这个所谓的比较拘束的个性啊，能够好好的发挥，能够做这个事情。当然目前看起来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个整体来讲的话，他能够做的事情不多。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其实这个时候是政治上来讲是最需要他能够做突破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呢、不管是北京也是华府，都希望他们能够做出一个突破出来。但是他现在是非常困难，这就是他个性也好，他就自己能够希望能够做得出来的。我们希望他能够做出突破的工作。
好的，那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先生，当然马英九的母亲去世啊、是蛮令人伤心的一个消息，尤其是他这个母亲病危是在太阳花学运闹最激烈的时候啊，可以想象他在这个于公于私都是非常备受打击的。您认为这个一向跟妈妈感情这么好的这个马英九，他的母亲秦厚修在这个时候去世，对他目前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处境来讲，是不是一个雪上加霜的情况呢？李华球先生，
马英九先生的母亲秦厚修女士在上个礼拜五那么过世，当然对马总统来讲当然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打击。他自己本身呢跟他母亲的感情是非常的深厚，那么同时也深受他母亲的这一个良好的家教的这个影响，他自己也是一个有为有守的一个人。虽然执政以来那么民意呢这个持续的下滑，不过整体来看台湾的内部呢还是需要有一个比较有高道德标准的一个领导人来继续领导台湾。整体来看，我认为在马英九在内外艰困的这个环境之下，仍然必须突破了这个现有的这个瓶颈。所谓危机就是一个转机，我认为在这下半年的这个时间来看的话，台湾的这个七合一选举的这一个当中，那么持续未来社会的这一个动荡恐怕呢不容易停止，因为毕竟反对党未来如果要在选举上有比较好的这个机会的话，持续的这个保持的社会运动恐怕是刺激选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认为未来台湾的这个内部的动乱恐怕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停止，甚至于如果处理不好的话，恐怕会有更激烈的这一个社会运动的出现。这个是马政府的这个困局的所在，但也是一个好的一个扭转局势的一个相对的一个机会的这个存在。
好的，感谢李华先生。当然马英九先生现在内外都是非常的艰困的一个局面，那我们来看看美国怎么看马英九目前这个面临的困境呢？就在上个星期，美中安全经济审议委员会 USCC 就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的评估是马英九他在卸任之前可能两岸之间不会难以达成政治上的突破。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星期三在一个报告中指出，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二月在南京的历史性会面显示，双方都希望通过官方的制度化沟通机制维持彼此在经济和其他协议上所达成的进展，这个做法也有助于促进台海地区的稳定。不过报告说，近来台湾反对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的抗议，年底将举行的选举，以及台海两岸持续背离的政治目标，都可能阻碍两岸关系发展的进程。而马英九总统在面临公民团体的反对声浪后，也可能将执政焦点从两岸关系转向内政，包括专注于改善经济，提高国民党在2014和2016年选举的胜算，这些都会降低马英九总统在2016年离任前在两岸政治关系上取得突破的可能。 台湾淡江大学教授李大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的太阳花学运追根究底是源于许多台湾人民对中国的恐惧，担心马英九政府在剩余的任期内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上动作太快。对于台湾民众反对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的表态，中国官方的立场是希望协议能够生效。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说，
服务贸易协议是一个已经签署的协议，也是两会授权签署的协议，所以呢，我们认为两会授权协商所达成的协议的权威性应该得到维护。
范立清在星期三国台办的例行记者会上，对于马英九上任以来两岸之间的互动，以及中国对马英九剩下的任期是否还有期待的提问表示，自2008年以来，两岸同胞一起推动和平发展的道路，希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继续往前迈进，也希望两岸双方都能珍惜目前的局面。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的，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那么究竟两岸关系目前是不是进入了一种平行的状态呢？我想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这个部分向我们两位来宾提问。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就先请教在华府的蔡德良先生，就是我们注意到在这个先前呢，马总统他这个推动马习会的这个心情非常的急切，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但从这个报告之后，这美国的评估以及台湾内外主客观情势的发展之后，您认为是不是马习会已经几乎不可能了，还是说还是会有一丝希望？您的观察。
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是马习会已经不可能的，最主要是因为台北提出的条件让北京根本无法接受。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因为马英九目前的情况是非常的弱，那么所以呢，北京觉得说现在跟你谈，我能够得到什么呢？那相反的来讲的话，就看马英九先生或者台北呢，能不能就是说改变他们的立场，改变他的主意，以另外一种形式来接受要求有政治的对话。有这个领导人的会面，假如说他能够有不同的条件出来的时候，那么反而是北京方面很愿意跟你合作来达成一个政治上的突破。但是这个就要看马英九先生要不要这么做了，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说亲民党过两天要到北京访问，那么主要就是说其实是因为北京方面觉得说这两岸这个最近就没有什么沟通的时候，那么就希望能够亲民党也能够到北京来，他们提出这个意义他们当然能够接受。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北京很愿意跟台北合作的，很愿意跟这个蓝营呢一起来把这个政治的情势的改变的。可是现在就是马英九先生呢，他就是死抓着这个一定要用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来做，所以一定要这个马习会能够有以这个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官方的身份。那这个情况就在北京来说还是有困难的，不能接受的。所以我觉得这目前来看起来就是台北你要不要做一个政治突破，要不要改变你的这个态度，改变你的做法，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哼，好的，谢谢蔡德良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李华球先生，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关注就是这个未来这个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可能会来台湾访问，但是在这个两岸就是大家对于从服贸争议之后，大家对于大陆的这个矛盾被挑起来的这个情况之下，张志军还能顺利的回访吗？就是像先前这个陈云林来台的时候，大家抗议非常的激烈，可是后来陈德明来台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已经习惯了，根本没有人去抗议陈德明来台，但是现在这个矛盾又被挑起来的时候，张志军还能顺利的回访台就是来回访台湾吗？您的看法？
我想张志军本来在王毅渠去的时候很有可能是在四月份来，那目前这样子从这个三月学运到四月的这个反核的整个行动来看的话，恐怕在短时间来的这个机会不高。但是呢，我认为不排除在 IPAC 之前的秋天的这一个 IPAC 会议之前，有可能呢是一个张志军来回访的一个好的时机。因为毕竟未来的这个马习会恐怕成型的这个几率不高，那么如果在这个马习会成型的几率不高的情况之下，相对的张志军来台湾回访就显得更重要，因为这等于是为未来的两岸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对话做一个探底的这个工作，或者是做一个铺排的这个工作。这恐怕是两岸之间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这个两年之内进一步有更高的这个和平协议的这个协商，或者是政治对话的这个进行呢？我想这是张志军在未来回访是很重要的工作之一。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继续把现场交给东宁。
好的，我们也马上来接听电话。广东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啊，我很关注这个民主，我很关注这个民主，但是我看到台湾的民主啊，啊，占领这个立法院啊，这样的民主不是找了样的民主吗？我看啊，这个就是两个政党啊，这经济被紧张恶斗的产物啊。你看乌克兰，好像埃及，还有叙利亚，这不是这个民主是什么民主啊？这是一个政党推翻一个政党执政，这并不是民选政府啊。我说这是台湾啊，是找了样的。
谢谢广东的陈先生，明白你的意思了。下一位是台北的顾先生，台北顾先生您好，请说。台北的顾先生，
首先啊，我替要为这个马这个感到难过，因为我是马先生的邻居啊，已经有25年的这个邻居的时间。马老太太是个很好的人啊，平常跟我们这些邻居互动都很好，她的过世我们很难过啊。那再来就是。台湾的民主政治啊，是个法治的政治，而且我们时常有选举，时常的这个议会的开会。那现在这个民进党呢，他不照着议事规则来走，就好像两个人下棋，输的那一方就把这个棋牌呢，把桌子给掀了，啊，这个是很要不得的。我想大陆的同胞、大陆的观众应该要了解这一点。现在是民进党这些暴民啊，所以逼着我们这些良民也要上街。啊，我想这一段的风波后面会过去的，台湾还是会恢复到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治。那北京方面希望他们也能有这个觉悟，让台湾的民主政治能够稳健的发展下去，这样对两岸的关系会有帮助的。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的顾先生。下一位是江苏的西先生，江苏的西先生您好，请讲。
哎，你好。这个思路我认为这个民主啊，都有。它只能说是民主的一个初级阶段嘛。那么在初级阶段里面，它可能什么事情它都会发生。但是以后它肯定会越来越好，它的法治越来越健全，是吧？那就，这个它的一切反正都会好的吧的。但是这个我现在就是只是担心一个什么呢？可能会被中国给利用了。那共产党是吧？他利用他的一些那个。支持的一些商人啊，或者不是收购一些台湾的媒体，对这个应该说是对台湾应该说是很不好的影响。
好的，谢谢西先生提出的关切。下一位是台中的林先生，台中的林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哈，因为这次马先生他母亲的死掉，这是大家有哀悼，但是像今天。那些拿国旗在路上喊的人，这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大陆那边方面来台湾，结果连国旗都收起来，你家的东西拿起来，这是很恶劣的行为。所以这是上面的领导无力，所以马英九先生为了分摊他的责任，马上把副主席都换掉，这是很恶劣一种政治行为。
好的，谢谢台中林先生，谢谢您。下一位是新北市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
主持人好，来宾好。美国的文化，美国的民主法治对台湾有很深远的影响。我们从小就看美国的电视影集，美国的好莱坞电影，非常羡慕美国的法官、美国的警察、美国的 FBI 在行使联邦政府公权力的坚定决心。而且那个好莱坞电影里面那个超人、蝙蝠侠、钢铁人、美国队长这些角色，都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的社会秩序，捍卫美国的民主价值，捍卫美国的利益。
好的，谢谢。
帝国精神，
黄先生的来电，明白您意思了。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抓紧时间。
哎，你好。
你好。
能听到吗？
听得到，孙先生请讲。
好了，首先我要说的是。就是马英九总统的母亲去世，我们表示非常悲痛，向马老太太致哀。然后我再说的就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好的，我们
希望马总统请入。
感谢辽宁孙先生的来电。那么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呢，第一个都非常关心台湾的民主跟法治，再来也都对马英九的母亲秦后修女士的去世哦表示了哀悼之意。当然有更多也是寄望两岸关系未来能够和平发展。我想请华盛顿现场的蔡朗先生综合回应一下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来电。
所以我觉得刚刚一个很重要一个就是说讲到说美国的法治啊，啊，那么就是不管是你是一个民主社会啊，最重要就是能够遵守这个规矩啊。那么民进党自己来讲，第一个在议会上他不遵守规矩，第二个在社会上他也不遵守规矩，所以呢很多时候呢你说按照规矩讲，按照道理来讲怎么样做是对的，可是对到了他就不行了。可是呢现在情况就是说因为执政党的弱，所以呢他们就变成纵容这些东西，所以让这整个社会变得失去了秩序，失去了法治。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对民主的一个挑战。你可以听到很多民众就说那台湾还有民主吗？这就是这其实不只是大陆民众的关心，其实在其他地方，在美国也好，在其他国家也好，都在想说台湾现在有法治吗？执政党还是执政的吗？所以这个情况其实非常严重，是远超过这个进行破坏的人的想象的。所以我觉得说他们应该适可而止，而且马上回归到正规。因为在民进党不管怎么说，在这个议会里边，在立法院里边还是有个地位可以讲话的，不应该呢脱离法治、脱离规矩来做那个他们想要做的事情，这是很大的错误。那将来对台湾的，你会发现这种事情对台湾的伤害是非常的大的，而且其实超过他们的想象的。
好的，谢谢蔡亮先生。台北的李华球先生，刚才我们听到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声音，尤其是大陆的听众，似乎对台湾的民主法治不但非常的关心，也对马英九最近的处境，包括他母亲的去世，这个家事国事两头烧，感到想给他一些鼓励，也认为说台湾的情况还是会慢慢的恢复平静，两岸关系还是可以往前推进的。你怎么回应刚才对岸的听众、观众朋友的看法呢？李华球先生。
是大陆的许多朋友都非常关心台湾的这个民主的这个现状，那么他们从整个媒体的这个现状来看的话，对台湾的民主当然有一定程度的关心。不过呢，许多人对台湾民主的这一个批评，我们当然乐于接受。但是我在这里也要特别期待大陆的这一个朋友呢，特别应该来关心台湾的民主是一个非常自由、是一个高度的民主的一个展现。在许多的这个国家可能没有像台湾这么自由、这么民主。当然，这个公权力没有获得很好的伸张，也是值得改进的地方。不过呢，毕竟有这么自由民主的地方，也是台湾的值得进一步观察、值得期待的地方。
好了，谢谢李华球先生。那么时间先。